收听到的是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最有态度，最有个性，最具活力的
三山 Radi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阳光校园广播台，我是主播柠檬。
我是主播小鱼。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生会万物。
近日一首念破刷屏抖音，其歌词中的电子蝴蝶更是频频出现在各大社交网络，成为新的流量密码。在抖音刷屏一周之后，念破冲入酷狗音乐 TOP500、 QQ 音乐飙升榜、新歌榜、原创榜三个榜单。念破洗网式刷屏，电子蝴蝶出现人传人现象，魔性的节奏以及绝美戏腔和 rap 的结合让网友大呼停不下来。朗朗上口的歌词让不少网友跟风玩梗，不亦乐乎。其经典歌词，你说机械做的心会梦到电子蝴蝶吗？不少网友都表示越听越上头，纷纷开起了玩笑。这电子蝴蝶都在我手机里飞了快一个月了，什么时候没电啊？之后念破的热潮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翻唱热潮接踵而至，各种翻唱版本的念破在抖音上涌现，甚至普通的音画混剪也能获得上万的点赞量。在抖音，念破开始成为新的流量密码。让人意外的是，这样霸榜的热门歌曲居然出自一个非专业的 CV 之手。一时之间，作曲加原唱的配音演员 Cipher 全能出圈。作为广播剧 Remix 混音人生的插曲，念破更是被网友称为广播剧音乐界的卷王之王。念破的火热引发了不少网友对广播剧的讨论，更是带动了相关广播剧歌手热度。
长期以来，广播剧在大众印象里是为爱好者为爱发电的作品，其多在小圈子爱好者中流行，大众流行的作品鲜有出现，而作为广播剧音乐能冲进大众视野更是难得一见。但其实广播剧也曾有过一段辉煌的岁月。小鱼，请你谈一谈对广播剧的印象。
制作出色的广播剧画面感不逊于电视剧电影，而且广播剧是立体音，戴上耳机效果很好。广播剧的剧本限制相对小一点，相比电视剧和电影的审核要松一些，可以尽量贴合原著。
第一部在华夏大陆响起的华语广播剧是苏祖圭编撰，上海电台亚美公司制作的《恐怖的回忆》。结合时代背景来看，伪满洲国已经成立，而1月3日日军侵占的山海关，侵略中华进入到新的阶段。128事变一周年之际，苏祖圭结合128时代背景，描写了普通商人孙义成父子及其邻居左邻居惨死在日军炮火下的悲惨故事。之后的几年中，抗日形势越来越严峻，包括电影明星在内的更多人参与到广播剧的制作中来。1933年到1938年间的广播剧大多与抗战题材相关。
现在是北京时间正午12点整，您收听到的是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
通过声波，人们从中汲取抗争的力量，广播剧鼓舞着一代人，展现着中国人的不屈。1978年开始， 国内广播剧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高峰期。电视无法实现家家户户的普及，在娱乐设备匮乏的当时，无线电设备在各家普及率较高，艺术复兴趋势明显，压抑已久的文学作者们一步步著作问世，为广播剧提供新鲜素材来源。不仅改编作品数量多，质量好，还有很多原创广播剧的出现，涌现出了二泉映月、三家福、宝葫芦的秘密、李自成、红烟等红极一时的作品，配音配乐日趋精良，三国演义、红烟等大型连续广播剧频出，追剧在那时已经成为风尚。后来电视机的时代到了，虽然大部分人家里还是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台和节目都不多，但毕竟可以同时听声，可以看人，广播剧开始走向了小众。影视剧数量激增，互联网文化蓄势待发，广播听众越来越少，越来越趋于老年化，广播剧的日子自然不好过。
直到近些年，猫耳 FM、 漫播等广播剧平台的建立，加之短视频的火热，广播剧才开始渐渐崛起。网络小说席卷而来，涌现出越来越多适合改编成广播的网文素材，广播剧开始形成规模。虽然距离从业者赚钱成名还较远，但至少更多人关注广播剧，更多的好作品被发掘，一之声等至今仍非常活跃的广播剧社开始出现，很多高校也开始出现广播剧社团，作品有了更多的方向和题材，制作水平达到高峰，同时原创剧本占比下降，同时可以作为媒介的平台也更多了，如猫耳 FM、 中抓等专业广播剧平台的出现，付费模式逐渐受到广播剧听众的接受，如出售线下活动门票、广播剧周边、插入广告等更多变现方式被挖掘，创作者开始赚钱成名。行业发展过程中少不了与环境的相互不适应，经历了平台限制、题材审核、 IP 危机等状况后，广播受众人群仍然处于小众文化，但在中国小众人群也是以千万计数，在大趋势的潮流影响下，广播剧势必顺应时代发展，持续散发着七彩的魅力。那么柠檬，你可以谈一谈你为什么喜欢广播剧，广播剧有哪些顺应时代的魅力呢？
首先，我认为呢，广播剧是以语言、音乐和音响为手段的，是广播文艺的集大成者，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作为唯一的声音艺术，今天广播剧仍具有不可代替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作用，尤其是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移动通信设备普及的背景下，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等这些一批音频软件的出现，不仅打破了广播单向传播的方式，也可以随时随地不受限制地收听喜欢的内容，更整合了音频的资源，拓宽了传播的平台，激发了音频生产创作的活力。广播剧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听众的想象力，使之必须直接参加创造，从中获得特殊的艺术享受，而且由于失去视觉手段，使广播剧在展开情节的时候可以获得更大的时空自由。广播剧作为以语言、音乐和音响为手段，由机械录制而成的戏剧形式，失去视觉手段是广播剧的弱点，但是只有听觉手段可以充分地调动听众的想象力，促使大脑的参与，把直观的声音讯息转化成画面，使之必须直接参加创造，从中获得特殊的艺术享受。而且由于失去视觉手段，使广播剧在展开情节的时候可以获得更大的时空自由，并使幻想、梦境、回忆等等成为广播剧理想的题材。由于广播剧只有听觉手段，故不宜表现人物众多的场面、复杂而多头绪的情节，要求线索单纯清晰、人物集中。 还有就是能让听感有提升。好比你听的广播剧有感情有音效的内容，再去听 AI 苍白的吐字，你会完全听不下去。虽然有些广播剧的后期相对较差，或者有些配音演员还在成长期能力不够，但无疑也比 AI 毫无感情的念书好。所以各种剧场加速了广播剧的发展，让剧本通过声音闯入大众的耳朵，在嘈杂的地铁上插上耳机听一听自己感兴趣的故事，或者在夜深人静难以入睡的夜晚走进能够让人舒缓放松的小剧场，都能够让大家在不同的故事中收获快乐，亦或是收获对生活有益的知识。广播剧能够通过声音展示剧本的独特魅力，很多人都选择通过声音来追剧，解放了双眼的同时也能够随时随地地收听自己喜欢的内容。那之后的许多年，我在想要了解一个人的时候，都必定要听听他耳机里的秘密，是情歌还是民谣，是乡村还是朋克。音乐是人心的横截面，抛开他的爱，他的痛，他的追求，他的过往，他所有不可言说的暴虐与温柔，只有喜欢的歌绝对不会说谎，我全都听得见。声音所传达的感情是无法假冒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当今画面感十足的电视以及智能手机的周围依然有广播剧的一席之地。近来一度广受欢迎的广播剧重回大众视野，在抗击疫情中，广播剧迅速行动，用声音的力量凝心聚力，鼓舞人心。大爱无疆、众志成城、同心抗疫等广播剧应时而出，讲述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故事。与此同时，安家、法医秦明等热播影视剧的衍生广播剧同步播出，也受到了广大听众欢迎，为广播剧的持续升温加柴添薪。
广播剧是用声音塑造听觉形象的戏剧艺术，可以充分展现声音艺术的魅力，给人们更多的想象空间，增强听众的沉浸感和参与感。历史上最早的广播剧可以追溯至1924年，与全球无线电广播的诞生接近同步。与影视剧等视听综合艺术形式相比，广播剧的独特魅力在于通过演员的声音塑造角色，用音乐和音响效果营造环境气氛，以虚写实，以声传神，由此调动观众的想象力，引导他们进入特定的戏剧情景。尤其在表现难以视觉呈现的戏剧场景时，广播剧的这一优势更加突出。剧作家曹郁曾评价优秀的广播剧能让人听得出人物的精神世界，台词、音乐、音响效果融为一体，使人神往，耐人回味。广播剧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它更适应当代快节奏的工作生活，与欣赏电影、戏剧不同，听广播剧无需特定环境，也不需要大段时间，通勤途中、运动时、就餐时，甚至在等候的间隙都可以收听广播剧，随时随地利用碎片化时间获得审美体验。此外，适合充当特殊题材作品布局的前锋，比如在科幻小说《三体》的视听化改编作品序列中，广播剧已率先与听众见面，不仅让人先听为快，还为同一题材影视作品的出炉预热。
当前广播剧不仅重磅回归人们的文化生活，而且呈现出紧随时代的崭新态势。一方面，广播剧紧扣时代主题，展现时代精神，用声音塑造出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讲述感人肺腑的当代故事。比如在五个一工程评选中获优秀作品奖的广播剧《今生无悔》，艺术的再现我国核潜艇研制工程科学家黄旭华的奋斗人生，既是一部阴谋剧，也是一部科普剧。另一方面，伴随网络文化蓬勃发展，广播剧的文本来源越来越丰富， 除了原创广播剧和改编自经典文学的广播剧之外，今天的广播剧还不断从影视剧、网剧、网络文学、网络漫画等文艺作品中汲取素材，不仅为听众带来更多选择，更能培育出新一代的广播剧听众。随着小说逐渐成了广播剧的脚本，小说与广播剧便密不可分。广播剧身临其境的氛围和对声音的具象，无疑替小说构建了环境框架。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广播剧的传播路径也更加多样。过去录制 CD 的方式传播，如今网络在线播放或下载是更主要的收听方式。除手机、车载广播之外，智能家居用品也可以成为播放载体，让广播剧的应用场景更加丰富。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看，受益于鼓励广大用户生产内容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专业配音演员和配音爱好者加入到广播剧的制作中。网络广播剧的民间社团层出不穷，每个人都可以在广播剧的舞台上尽展才华。
广播剧的新颜新貌还体现在作品与用户、用户与用户的连接中。一些音频平台不仅与传统广播电台深度合作，而且重新整合各自的特色资源，垂直细分领域，深入挖掘用户喜好，从而做到精准推送。同时借力音频平台的互动技术，听众在收听广播剧的同时可以发送即时弹幕，与素不相识的听友展开交流，这让收听广播剧不再是独乐乐，而是延展为随时点评、互动交流的社群活动。伴随科技的不断发展，智能穿戴设备和 5G 技术还会创造出更多新颖的音频产品消费场景。无论技术如何赋能，作品品质始终是创作的生命线。当前广播剧热度回升，虽得益于市场需求和新传播媒介助力，更关键的还是作品本身扎实过硬的品质，以及深耕生活的创作方法，打造出根植现实生活、满足社会需求的好作品，依然是广播剧持续升温的保障。可以说，包括广播剧在内的音频文化消费市场是一片正在开启的蓝海，耳朵经济有望进一步开发。这既是对广播剧创作的正向激励，也对广播剧作品的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广播剧未来可期。
但是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发展，人们从未像今天这样具有无比丰富的信息获取渠道。互联网视频，特别是各类碎片化的新媒体内容，以其丰富多彩、便于移动消费的优势，占据了人们有限的信息消费时间。广播剧如何在各类音频节目内容中脱颖而出，吸引人们连续收听，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此外，广播媒体以直播为主的线性传播模式，以及流水线、低成本为主的生产模式，也让制作周期相对长、人力耗费较多的录播精品广播剧陷入了制作播出的低谷。承担重大主题宣传任务的广播剧，虽然大多制作精良、质量上乘，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但这类作品过度强调思想性，缺乏通俗性，往往叫好不叫座。而且这些广播剧也不作为常态节目播出，很难在听众中形成收听期待，赢得市场。如何以较好的投入产出比制作出具备高收听率和良好经济效益的广播剧，是目前广播电台面临的难题。很多高投入的精品广播剧由于缺少经济回报，只能作为完成宣传任务的应景之作。目前少数还在进行日常广播剧制作的广播电台，现状与前景不可乐观。以北京电台为例，在十个广播频率中，一日播仅是出现的原创广播剧栏目只有文艺广播的《娱乐七十二变》和故事广播的《故事酒吧》的1001夜， 曾经在文艺广播播出的狄仁杰断案新编，是北京电台有史以来独立制作的最长的日播广播剧，制作播出近300集。节目自2013年8月30日开播后，取得了良好的市场份额和听众反响，平均市场份额达到25%以上，在同时段的晚间节目中收听率居于首位。但由于栏目制作周期长、投入回报失衡等原因，自2015年6月26日起，狄仁杰断案新编正式停播。
造成日播广播剧疲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多数广播为自产自播，没有形成成熟正规的剧目销售渠道和交流市场。一集制作精良的广播剧制作成本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但卖到市场上的价格仅为100-200元，投入产出比例严重失衡，导致制作方不愿加大投入。日常播出的广播剧由于某些广播媒体版权限制，不能在网络上完成再次传播和销售，久而久之，优秀的广播剧制作人只好转向其他节目制作领域，广播剧领地日渐式微，难以为继。以北京电台故事广播日播广播剧《故事酒吧的1001夜》为例，目前栏目组只有一位常设编辑，剧本通过与互联网内容平台合作，获得了经过初步筛选的有效故事素材。即便如此，25分钟的广播剧成品，编辑平均要花费3个小时编创稿件，1个小时找演员录音，再花费2到3小时进行后期剪辑，将近7个小时的前期工作投入，远远高于常规节目的制作成本，而回报和一般常态直播节目几乎没有太大差别。此外，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即优秀的广播剧创意制作和演播人才匮乏，特别是集这些能力于一身的广播剧人才更为稀缺，导致广播剧精品生产后继乏力。所以在当下的媒介环境中，广播剧需要重新定位，从组织策划、节目形态和传播途径等方面进行创新发展，坚持市场化、社会化生产，凸显广播剧的贴近性和陪伴性。
传统的广播剧制作周期长，原创剧本创作投入的时间成本高，可以通过拓展广播剧的内容来源，有效降低剧本编创的时间成本，如挖掘经典文学作品，结合当下发生的新闻事件等进行制作。以北京电台故事广播《故事酒吧的1001夜》为例，节目通过与新媒体内容平台资源置换，联合知名主持人、演播艺术家、配音演员，打造日播有声故事节目。由于电台拥有节目的有声版权，节目组还通过与凤凰中文网等互联网内容平台合作，免费获得了经过筛选的有效故事素材，将其改编为广播剧本。剧本在录制过程中邀请台内擅长演播的知名主持人、台外的著名演播艺术家、配音演员参与录制，故事性、趣味性、娱乐性、贴近性是广播剧打开听众耳朵的钥匙，不矫情、不做作、接地气的创作才能赢得听众的心。以广播电台文艺广播娱乐72遍为例，节目摆脱了传统广播剧的制作模式，以女主持人加2位青年相声演员的呈现方式推进节目。虽是情景剧，但没有固定的剧本，取而代之的是确定主题之后的大量素材，供3位主唱人员现场参考、提炼、消化，最后即兴发挥。现场即兴发挥的脱口秀脱离了传统广播剧一成不变的制作状态，让整个创作过程活起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传统广播剧戏剧式的结构、多变的场景和复杂的人物关系，但实践证明，这种节目的呈现方式更好地发挥了广播短平快的特色， 反映了时下人们快节奏的生活，适合日播广播剧高频率的播出模式，在大大降低了节目制作成本的同时，也成就了这个节目的独特个性。真正走向市场是广播剧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要探索广播剧的市场运作机制，通过贴片广告、再销售、节目交换、多次利用等途径降低成本，还可以在互联网播出平台上，通过让主创人员收取点击量分成等方式鼓励创作，同时吸引社会上的资金力量和制作力量参与广播剧的生产，形成活跃的广播剧市场。
机遇与挑战并存，广播剧行业无限可能的回春也加剧了行业竞争压力。在脚本内容、声音质量相去不多的情况下，插曲及配音演员无疑是一个不错的内卷方向。从火出圈的念破到紧随而来的破阵，广播剧内卷得越来越严重，专业的演唱让网友直呼内娱饭碗要被砸。几乎所有的广播剧的主题曲和插曲都是由主义 CV 来演唱，配音花絮和 CV 特别节目开始百花齐放，追求连贯性和代入感之余，更是将本该处于幕后的配音演员这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群体推向台前。从前几年的节目《我是特优生》到今年的《声优季》，配音演员这个群体正在慢慢被大众所熟知。姜 Sir 曾经说过，中国的配音演员是一支队伍，现在配音演员这支队伍越来越优秀，越来越出彩了。他们不再是背后默默工作的人员了，他们的实力和能力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且凭借着过硬的实力、多变的声线吸引了众多粉丝，因为影视作品明星的光环太大了。影视剧中配音老师们会变换声线，努力贴合明星，所以很多观众只看明星们的精致脸庞，配音太过贴合，总以为是明星本人的配音，从而忽略默默付出的配音老师们。而动画和广播剧就不同了，观众们会认真听角色们的台词，更能直观地感受谁的声线更多变，实力更强大。
配音圈是个小众圈子，但圈子里的人很纯粹。姜 Sir 说，他们配音的时候听到有人要回家一趟，大家都会担心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以后就不回来了。兰陵也说过，当他参加北斗的培训班时，家里出了点事想放弃的时候，藤心老师亲自去家访。这个圈子需要天赋、努力，同时又要你耐得住时间，默默隐于幕后。为了演绎一句台词，可能要说上100遍，可能要从配只有一句话的群杂做起。在配音圈里坚持的小伙伴们，凭着对配音的热爱坚持下去，而在他们奋斗路上还有前辈的倾囊相授和同伴的鼓励支持，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啊。我是特优生中有很多配音圈的大咖来做飞行嘉宾，给选手们指导，为作品配前情回顾，完全没有架子。无论是台上的选手们还是台下的导师们，大家都为了诠释作品而努力。导师们不论选手出身，都衷心地给出建议，选手们不论是否同队，都为沮丧的小伙伴加油打气。中国的配音事业就是这样薪火相传，虽然大家之前的专业不同，但只要踏入了配音的圈子，不论你出身何处，大家都为了成为更好的配音演员而努力。中国的配音演员是一支队伍，这话真的一点都不错。虽然配音市场日益火爆，但是在长期以来的媒体报道中，配音行业普遍低薪酬。事实上，随着配音市场的发展成熟，配音演员的议价权更多来自于自身品牌及影响力的打造，也就是从单纯的配音演员这一匠人身份逐渐向全能艺人方向发展。 比如从幕后走向台前，参演剧集、广告等。在业界人士看来，配音市场大有可为，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与声音相关的产业正面临着更多的机会。当前配音已不局限于影视剧、广告、声音培训、有声书、导航等，打开了声音市场的更多可能。在知识付费时代，声音作为特殊的产业类型所拥有的市场空间不容小觑。当传统的配音市场、互联网与声音相关的产业相叠加时，我们将面对的是海量的市场和无限的机会。小鱼，你知道有哪些配音演员和他们的经典作品吗？
我知道的配音演员有边疆、乔诗雨、季冠霖和张杰，他们的代表作品分别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楚乔传》《倚天屠龙记》和《老九门》。时下找配音演员为剧中角色配音已成为我国电视剧行业中较为普遍的现象，而相对紧缺的配音资源又导致各个剧中人物频频撞声，其中最让我们熟悉的电视剧配音三大巨头莫过于季冠霖、边疆、张杰。有人曾做过统计，短短两年之内，季冠霖就为30余部电视剧配过音，边疆的配音作品也在30部以上。近两年较为热门的电视剧基本上都出现过这两位配音者的声音。过去的配音讲究润色，尤其是译制片，声音需要加以修饰，讲究把戏做夸张。那个时候的配音演员的声音往往具有鲜明的个性，让人一听就知道是谁。但当下的配音演员们更多追求的是隐藏，影视配音的初衷不是为了体现配音演员自身的声音多么好听、多有魅力，而是想用声音贴合角色，声音隐藏于角色之中，配音演员隐藏在角色之后，听不出才是配音的最高境界。诚然，好的配音可以为影视剧增光添彩，但如果配音演员音霸热门影视剧，弊端也就显现了。不少观众吐槽，不同剧集里的人物有着相同的声音，让人看得很出戏。从配音这一职业的群体数量来看，两岸三地的配音工作者加起来仅有500人左右，且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等地。随着影视作品的产量日升，剧组和片方也越来越需求新鲜的声音。就像如今在影视圈，资本和创作者一直在追逐的头部资源一样，那些功底深厚、能够塑造角色的知名配音演员就是所谓的头部资源。业内人士介绍，影视剧在拍摄时可能会遇到现场嘈杂，无法清晰录下同期声，或者拍摄完成后台词需要修改，以及演员台词功力欠佳等情况，这就需要后期配音来完善作品质量。可以说，声音对一部作品来说至关重要。
逐渐的，游戏类配音开始呈现爆发的趋势，主机游戏、PC 端游戏的配音工作开始出现。到了2015年，又出现了手游的配音工作，比如《王者荣耀》，比如《QQ 飞车》。2016年，有声书以及自媒体对配音产生了爆发性的需求。2017年 ，AI 人工智能对配音也产生了巨量的需求，乃至今日内容音频化、知识付费时代已然到来，配音行业蒸蒸日上，从业者以及爱好者也越来越多。其实，游戏配音和动漫非常近似，它完完全全需要演员用声音来塑造形象，让它鲜活起来，不仅仅是塑造，有时也是重塑。比如提莫这个英雄，这个英雄本身的身份是个间谍，在外服的配音中也体现了他伤感和矛盾的一面。而到了中国，在配音里赋予了这个英雄更多活泼可爱以及萌的成分，让中国玩家能有更高的接受度。最有意思的要属于有声书配音， 主要在于配音员根据题材以及情景进行演绎，来体现文章的精美之处。 AI 智能产品配音要求更为朴素，需要本音出演来替代人工，以达到真人客服的效果。配音演员之所以配影视、配动漫、配游戏，他们也同样是表演，但相较于娱乐圈的虚假浮躁现象，在这个圈子里待了一阵子的部分人可能有想固定粉、保销量的想法，但同时另一些人也是保持着对配音最原始的热忱一直走下去。如果他们真的喜欢、真的热爱配音，即使其他人变得浮躁，他们也不会让这个行业变成自己不喜欢的样子。就像毛毛老师提到译制片还是会眼含热泪、声音颤抖，经典台词张口就来，就像姜 Sir 十年如一日专注配音，就像马正阳激动到流泪说，我永远喜欢配音，我希望所有人都喜欢配音。在一些花絮里面，我看到了年轻一代的配音演员们，他们面对前辈的谦恭，对待配音的认真，他们深入了解自己的角色，他们把自己配哭，把自己配笑，他们在小小的配音棚里用声音做纽带，通过屏幕连接了无数人。而他们出棚了，你发现他们就是普通的男孩女孩，二十几岁，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里努力学习。他们看配音的眼睛和老一辈的配音演员们看配音的眼睛一模一样，那份热爱骗不了人。
好的配音演员凤毛麟角，这和整个行业的人才培养方式有着一定的联系。一直以来，配音圈里都有水都泼不进的说法，一方面是因为配音这一职业对个人素质要求很高，另外这个圈子相对闭塞。目前来看，从业者多是转行的话剧演员，或是老配音演员传帮带的学生，新人一般很难进入这个领域。长久以来，众多二次元热爱配音的小伙伴接触声音的机会都来源于广播剧，很多希望进入配音行业的年轻人缺少与前辈接触学习的机会，只能为一些边缘角色配音，这也导致个人成长缓慢。一位业界人士表示，不过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资本的进入，以及二次元文化的流行，新鲜的血液正在不断注入配音行业，之前并不被专业人士看好的网络配音现已成为配音领域的中坚力量，比如怀秀帮、北斗企鹅等这些基于兴趣自发组成的配音团队，他们的创意配音在网络上有着相当高的人气。知名配音演员姜广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乐观地表示，配音市场正在觉醒，虽然现在仍处在暗流涌动的阶段，但不久的将来必会迎来一次爆发。时代在前进，任何一个行业都不可能永远守旧、固步自封，但是要相信远比我们门外汉更热爱配音的配音老师们，他们会为自己的职业选择一条美好的道路。配音主要以声音为创作手段，对配音员的语言掌控能力、表演能力、理解力和创造力等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面对机遇也是挑战。要想国内配音发展更好，配音行业不仅要抓住机遇，更要勇敢挑战。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播小鱼。
我是主播柠檬。
如果你想收听我们的更多节目，欢迎在荔枝搜索电台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如果你有更好的意见或者建议，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或者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重邮阳光校广、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更多精彩等你来。
无常的剧情总在上演，女神的桥段全部都删减，
多情无情无风的改变，谁陪我游戏人间，
准备撕毁的那一天，学会了爱恨纠葛要收敛，
做不好感情的模范生，及格的标准太严，
不再去重复寂寞和阴险，吻去掉伪装的脸，
拥有过怎么能接受失去，求一片雨滴回旋，
像光的味道时光前撤回那几年，
牵起迷途的双手 follow me， 陪你到岁月尽头 oh honey，遗忘所有的伤疤，拜托你品尝一生甜蜜，
埋葬悲伤的过去 follow me， 两颗心如此接近 oh honey， 幸福的背后开满荆棘，还好最后是你。
无常的剧情总在上演，虐心的桥段全部都删减，
多情无情无风的改变，谁陪我游戏人间，
这是场命中注定的爱恋，请把我拿去检验，
谁送我一腔孤勇敢往前，一心只存这一念，
旧情绪乱堆叠，把落灰的真心剪
破碎的欺骗不全，
牵起迷途的双手，陪你到岁月尽头 oh honey，
遗忘所有的伤疤，拜托你品尝一生甜蜜，
埋葬悲伤的过去 follow me， 两颗心如此接近 oh honey， 幸福的背后开满荆棘，
还好最后是你，
举着光无论多累多远，把你带回身边，
请相信渐行渐远的烂剧情不会重演，
穿过百周破碎过的线，最痛的守候，炼狱是苍凉无敌致敬，从来不去问值得否，我要至死方休，拿什么报答这既往不咎，用我一生把你紧扣，换得长相厮守，
牵起迷途的双手 follow me， 陪你到岁月尽头 oh honey，
遗忘所有的伤疤，拜托你品尝一生甜蜜，
埋葬悲伤的过去 follow me，
两颗心如此接近 oh honey，
幸福的背后开满荆棘，
还好最后是你，
蜜语甜言默诵三千遍，背靠着背对流星许愿，
每一次抬头星星在天空、
向你眨眼，
埋葬悲伤的过去 follow me，
两颗心如此接近 oh honey，
幸福的背后开满荆棘，
还好最后是你。